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瑜伽经讲解。上次讲到2.39，我们今天从2.40开始。2.40说，如果身体的净化越来越清安，便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身念越来越淡化。2.41，生理上的净化同样能带来精神上的明澈、幸福、凝聚，不为感官所惑，和增强对本性的领悟力。2.42，生理上的净化带来精神上的明澈、幸福、凝聚，不为感官所惑，和增强对本性的领悟力所产生的满足感，能为我们带来无以言喻的快乐。好。这三条实际上是相关的，而且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2.40、41、42，实际上意味着一件事：你在进入某种内在的境界。2.40提到，随着你身体的进化，你会越来越清安。这句话实际上非常的概念化。所以我们如果要理解它的话，一定要以更加实际的方式来了解。所以我应该举一些更加实际的例子。最显著的例子实际上就是南传的四个禅定：初禅、二禅、三禅跟四禅。其实身体的进化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你的呼吸。我们很容易从一个人的呼吸的状况判断他身体进化的程度，这点用在健康上也是同样有效的。你能够从一个人的呼吸的情况来判断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度，也就是一个人身体的纯净度。当一个人的身体越是纯净，越是调柔，越是没有污染，他的呼吸就越深越细。他几乎用不着人为的努力，就可以是一个俯视的深呼吸，而且是非常深的、非常缓和的、非常温柔的。而一个身体不好的人，一个有血压高的人，一个身体血糖过高的人，虽然他也许没有得糖尿病，但是他如果血糖过高、血压过高、血脂过高，三高，那么他的呼吸一定会是粗浅的，就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呼吸状况大致的判断他身体的纯净度。而当你开始进入某种内在的冥想，佛陀曾经引导过、教授过一个最基本的冥想，叫 Vipassana。Vipassana 就是从你的呼吸开始的，从你觉知你鼻子的呼气跟吸气。它并不要求你追随那个呼吸向身体的深处运动，它只要求你觉知鼻尖的地方，有冷的空气吸进来，然后有微热的空气呼出去。你只要对这个往复的运动越来越觉知，你就可以开始渐渐地深入某种内在的经验了。这听上去非常神奇。因为这个方法本身是很简单的，几乎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了。它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觉知你的呼吸。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下，现在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试一下。你在听我讲话的时候，能够非常安静的觉知到你两个鼻孔有微凉的空气被吸进来。但是你不要随着那个微凉的空气往里走，你只要感觉到鼻孔的鼻尖的这个皮肤有微凉的空气在划过，别去控制你的呼吸的快慢，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只是旁观的，别去控制它，你仍然要保持自然的呼吸。你能够感知到有一种冷的空气、凉的空气从你鼻尖的皮肤被吸进来，然后也有一种温热的空气擦过你的鼻尖被呼出去。 如果你是带着完全的觉知，并且这种觉知里面是带着某种享受的成分，啊，请大家听好，你是带着完全的觉知，并且你的觉知里面带着某种享受的成分，你不是在做一件，非常死板的、严肃的、很聚焦的事，no，你只是在做一件非常有趣的。带着某种放松跟享受的成分，啊，你是在享受那个呼吸的感觉。如果你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觉知你的呼吸，你就开始觉得它其实很有趣，而且很令人享受。有冷空气擦过你的鼻尖，然后有温热的气体流出去，整个的吸进跟呼出的过程似乎有某种美感。有某种韵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来觉知你的呼吸的话，将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事？爱因斯坦曾经讲过，当你是快乐的，时间就变得特别短；而当你是痛苦的，时间就变得特别的长。所以，当你在以享受的方式觉知你的呼吸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时间就变短了，而且你特别享受那个呼吸的过程，你甚至你的注意力对周围的注意力都被收回来了，你甚至不那么关心周围发生了什么。如果你特别享受着在听一段你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的话，听一段非常美妙的轻音乐的话，你会忘了整个其他的世界。那个音乐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呼吸也是令人陶醉的，而且有可能，是极有可能，你的呼吸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令人陶醉的事情，因为它是整个生命韵律的浓缩。所以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感受你的呼吸，来享受你呼吸。一直带给你的某种韵律跟和谐。如果你从这里开始的话，你将很快能够进入某种专注。专注从来不可能以强迫的方式进入，专注只能以同频韵律的方式，正好切进去。你从某一个跟专注同频的角度，才可能切进去。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个叫尊者阿伽曼传，阿伽曼尊者是南传一个极其伟大的圣者，他是近代真正证到四果罗汉的一个圣者，这个非常罕见，即使证到二果三果都已经很少了，何况是证到四果的罗汉，活罗汉。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禅定的时候的一些体验，他说他刚开始的头半年的禅定，无论是专注于呼吸，还是专注于在心里面念 Buddha 佛陀，无论他怎么样，他都无法进入禅定，哪怕是最浅的禅定初禅，整整有半年的时间，他都觉得很懊恼。这个东西就好像一扇没有门的房间，你无论如何都走不进去，啊，你拼命砸那个墙也没用。但是他有一次很偶然的，他没有丧失信心，他仍然坚持每天打坐。然后有一天很偶然的，他注意着这个呼吸的运动，这样神奇的，那天他突然间滑入了初禅。所以你明白吗？你当你进入某一个禅定。你是不可能以暴力的方式走进去的，你永远是在你未知的情况下，在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自动的滑进去，所以这意味着你必须以一个放松的心来做，以一个非常享受的心来做。当你享受的时候，当你享受在一个音乐里的时候，时间就变得特别的快，而那个现象实际上已经是某种程度的禅定了。因为你在禅定里，即使一个小时，会感觉到就像是5分钟，非常的快。 而整个过程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享受跟喜悦，虽然你在禅定里并没有听音乐，并没有做任何的事，但是有某种内在的轻触的喜悦，就好像一根羽毛轻轻的划过你，轻轻的划过你的第三只眼，你的眉心，就好像有一个羽毛轻轻的在那里轻抚它一样。它是一个类似这样的喜悦，一个极其微妙的、极其深入的喜悦方式。所以，当一个人开始从呼吸的角度静静的流入出禅的时候，他将会体验到非常神奇的事。一开始，你有可能会渐渐经验到一些内在的运动。当你的注意力被收回来，你不再注意外界的运动的时候，你第一次把你的觉知引向你的身体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突然间感知到你身体内的运动，你会神奇的感觉到身体内实际上是有冷的地方，也有热的地方，你甚至会感觉到身体内其实有些地方一直在震动，一直在骚动当中。有些地方一直有一种奇痒的感觉，有一种痒的感觉，而有些地方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奇妙的，涩涩的感觉，或者有一种血液流过某一个地方的润滑感，有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在飘起来，你的体重变轻了，整个人有一种向上漂浮的感觉。而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身体变得异常的巨大，异常的沉重。这种沉重是伴随着某种体型变大的幻觉来的。你变得非常的稳固，就好像你是1000斤的秤砣一样，非常的稳固。所有这8种感觉，都是会在你第一次向内看的时候自动的展现出来。他们实际上一直在你的身体内，而只是你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你现在你在初禅的经验里，你第一次感受到你身体原来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形态，有冷的，有暖的，有一些地方在震动，莫名其妙的震动，毫无理由的震动，而有些地方变得特别的痒，奇痒难忍，甚至。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身体开始左右的摇摆，或者绕顺时针的方向转圈。当然，这个转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你内在的感觉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是在旋转，整个身上半身都在运动当中。如果你能够在前面这8种运动当中保持是一个旁观者。你既没有助长它，也没有熄灭它。你如果保持始终是一个旁观的态度，然后这些运动会在一段时间以后渐渐的消失，而伴随着消失，同时来到的现象是，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也在消失中。也就是说，当你身体内的这些感觉开始渐渐的消失的时候，你对身体的感觉也消失了。你开始坐在那儿，无法感知到你的身体，你无法感知到你的手在哪，你也无法感知到你的腿在哪，他们没有了，他们突然间完全都没有了。而整个身体是那么的舒适，舒适到无法感知到手跟脚。如果你在这个经验里走得再深一点，慢慢的。那些身体内更精微的运动又会再一次的显现，但是现在的运动你并不会感觉到它是在身体内，因为身体已经无法感知到了。现在你只能感知到纯粹的运动本身，而这种运动跟第一次前面运动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能感知到的运动，它不是粗的运动，它是细得多的一种运动。它类似于某种微妙的触觉，一种由碰触产生的快乐。 就好像我们刚才比喻的，用一根非常柔软的羽毛碰触你的前额第三只眼的位置，你能够感受到某种微妙的喜乐，某种极其微妙的享乐，而这种碰触在初禅的经验里将变得无限的放大。你无法经验到皮肤表面的碰触，但是你现在开始能够经验到身体最内在的某种碰触。这样的形容也许并不恰当，因为已经很难用语言恰当的形容了。你会感觉到身体内在某种莫名其妙产生的快乐，这个快乐甚至类似于某种震动，非常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它，既像是某种震动，又像是某种快乐。而这个时候你无法感知到身体，你只能感知到身体内的这种快乐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在你的初禅里你开始经验到类似这种震动的快乐，这个时候你对外界是完全无感知的，你的鼻子无法闻到外界的气息，香味臭味，你的舌头也无法感知到甜酸苦辣，你会非常安定的安住在这种没有身体感知的禅定中，而且完全沉浸在这种震动的内在快乐里，非常微妙的快乐，以至于时间突然间消失了。这个时候你的睡眠也会突然间消失，你也许会连续做十几个钟头，在感觉上只感觉过了半个钟头，你很有可能会做一个通宵而丝毫都不感觉到困倦，因为在初禅的这个经验里，你将超越你的睡眠，它是一个指标，你将自动超越你的睡眠，你也无法感知到饥饿。在那个微妙的快乐里，所有的睡眠、所有的饥饿、所有的疲劳突然间都没了，但是有一样东西还在啊，我们可以走得更深一点，有一样什么东西还在呢？就是当有某种内在的快乐升起的时候，你对它仍然是有一个判断的，你对它仍然是有一个思想的回应的，你有一种微妙的思想是喜欢它的，喜欢跟这个快乐在一起啊。如果你走得够深，你开始会自动的发现这种喜欢的思想是存在的，以至于你会觉得这种思想存在的本身仍然是一个微妙的打扰，你会开始主动的超越这个思想，你会开始感觉到你需要走得更深，以至于摆脱这个喜欢的思想。当你能够摆脱这个喜欢的思想的时候，你开始进入某种更深的清明的状态，内心纯粹的平静，完全的清静，这种清静本身是一种更大的快乐。这个就是二禅的经验，二禅被叫做圣默然，它是完全沉默的，神圣的，它是一个神圣的沉默的空间，它有一种离开了语言的喜悦，很难形容那种内心沉静的快乐，这种快乐已经用语言无法形容了。而当你走得更深，再深一点，你甚至会觉得在禅定的经验里产生的某种快乐、某种喜悦都是一个打扰，你开始能够超然于你禅定中产生出的喜乐，你从那个喜乐里能够分离出来。当你从你禅定中的喜悦分离出来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更深的体验，也就是三禅的体验，它甚至从禅定中，从禅定的喜悦中分离出来。如果你能从那个禅定的喜悦中分离出来，你将经验到更深的寂静，而那个寂静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物理世界无法比拟的 最高的喜悦，没有什么喜悦会比三禅的喜悦更大，它纯粹是发自内心的某种快乐，极其的微妙。而当一个人走得更深一点，他甚至连这个最后的喜悦都超越了，他进入一个像彻底的明镜般的禅定，像一面彻底清澈的镜子，完全看着一切。这个就是四禅的经验。当你在四禅的时候，有一个外在的标志，你的呼吸会在进入四禅的时候自动的终止，那个禅定是如此的深，以至于呼吸都没有了。在四禅的经验里，你完全无法经验到物理世界的任何东西，你听不到声音，你闻不到香味，你的舌头也无法尝到甜酸苦辣，所有属于物理世界的感官的东西在四禅里面通通没有了。四禅是一面纯粹的镜子，当你是一面纯粹的镜子的时候，你将可以引发所有的梦境。所以当你进入四禅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说你要展现怎样的能力，你要行走在水面上，在四禅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只有当你超越你所有头脑的运动，你才有可能获得整个头脑的能力，所有的这些神迹，所有的这些神通，实际上是你整个头脑整个神经系统全部启动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人到达超越他的头脑，到达四禅的经验的时候，他就可以做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奇迹的事。这个是南传的四个禅定。四个禅定实际上意味着一层接一层的从你的思想中脱离出来。比如说你可以听到一个声音，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这个话筒的声音，但是当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思想其实是立刻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反应的，虽然它的速度非常快，虽然你甚至没有感知到你的思想已经起了反应，但是当你足够的深入，足够的回到你意识的中心，你开始能够感知到一个声音来到你的耳朵，同时立刻有一个思想对这个声音产生了一个判断，是接受的还是排斥的。如果你成为同时看着这两者，既看到这个声音，也看到你的思想起了一个动作，那么你就是第三者，你就是这个旁观者。而当你旁观的时候，所有的声音都将对你没有任何的打扰，即使你能够听到。最好的屏蔽声音的方式是成为旁观者。我们在禅定里有类似的经验，你在初禅跟在二禅的经验里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的，但是很奇怪的是那个声音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甚至能看到你的思想在对这个声音产生反应，但是更奇怪的是你甚至那个思想产生的反应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是一个超然的看，一个完全超然的意识中心。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够刺激到你了，你变得越来越超然了，越来越纯净了。你这样的方式，你其实在净化你的身体跟净化你的头脑，这才是真正的净化。就好像是刚才四禅里提到的，你进化的够深，你就会有越来越深的满足感，越来越深的喜悦。你的内在如果足够纯净的话，它一定会显现在你的外在。所以那些进入自身变得够深的人，他们的形体跟感官就会变得极度的完美跟神圣。为什么佛教讲佛陀有84相好？佛陀的那些弟子阿难是一个美男子，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为什么很多女性往往比男性长得漂亮？因为女性更倾向于向内走，而男性更倾向于向外走。而当你向内走，走得够深，你就变得更神圣了，以至于你的外貌都会变得更美，有一种自然的美感由内而外的透露出来。所以这一切都是相关的。如果你纯净你自己的心，连你的形体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所以2.43就说，精进能够化除一切污染，形体和感官都会变得极度的完美跟神圣。的确是这样的。2.44，好学可以持续的深化与神性的交融。这就是刚才讲的，当你越向内，你就越与你内在的神性合一。你开始了解你向内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向终极源头的探索。2.45，三摩地的意思是通过圆满的觉醒而达到化解一切二元冲突。刚才提到，你甚至在初禅的经验里，你都会感觉到身体消失。当然，这种消失虽然仍然是暂时的，当你离开初禅，那个身体就回来了。但有一种非暂时性的三摩地，也就是禅宗提到的，当你能睁着眼睛，在现实生活中融入你意识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可以做到你的意识完全跟内在的光明合一，而突然间你会感觉到这个物理的身体，这个肉身，神奇的就跟周围的空气合一了，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三摩地。如果一个禅定是有出有入的，那么它注定有一天仍然会消散掉，而真正的禅定，它是应该没有出没有入的，这才是真正的三摩地。你睁着眼睛就能够惊艳到它，这个就是禅宗一直在讲的那个。所以最终的三摩地实际上是一个开悟，是一个觉醒。所以他这里用了真正的三摩地是圆满的觉醒，它是一个真正的开悟。一旦你觉醒了，你突然发现你皮肤的边界跟空气是融合的，它有一种自然的融合，这种融合甚至并不是你去做的，它天生就是融合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跟整个存在是合一的，这种二元的冲突，你跟存在，你跟别人的这种二元性突然间消失了，这就是三摩地的含义。从哪儿开始呢？2.46就告诉你，稳定和舒适的体式是禅定的前提，从这里开始。你要先让你的身体变得舒适了，当你的身体变得舒适了，你的心就舒适了。当你的身体被遗忘了，你才有可能进入你的心间。怎么遗忘你的身体？就是要让它变得舒适稳定。2.47，所有瑜伽修行的成就和本性的开显，都来自深度的放松、静心凝神。我们的身体和无限的宇宙是不可分割的，其实最终的合一就是最终的放松，它是一个两极的现象。你的身体彻底的放松了，而你的意识彻底的凝聚了，凝聚在那个源头里，正好是一个两极的现象。所以他们印度教曾经形容真正的瑜伽行者，他们是醒着的睡眠，他们的身体完全进入睡眠了，但是他们的意识彻底是彻底醒着的。这种情况下，你突然发现你的身体跟无限宇宙是一体的，没有内没有外，也没有皮肤的边界。2.48，当我们彻证这种无限的经验，没有主客内外的经验，就再不会受二元冲突的戏弄，你突然间发现整个世界是完美，异常的美丽，而且你突然间发现你甚至能够了解别人思想的运动，因为那个思想的运动其实在深处，你们的潜意识都是相连的，这一切现象都会自发的产生，你无法再感觉到别人是彻底的别人， 一定程度上，你会知道别人跟你在某种深处仍然是相连的。2.49，随着身心内外不断深入的放松，呼吸会变得很深细，甚至会出现呼吸长时间的终止。啊，这个是你放松以后必然产生的现象。随着你越来越放松，你的呼吸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细。这个实际上也意味着你的能量在越来越向深处融合，而你的最深处就是你的中脉脊椎骨。当你的能量彻底的融入中脉脊椎的时候，你的呼吸就终止了。所以古老的瑜伽提到，当气入中脉的时候，呼吸就终止了。啊，它是一个对应的现象。2.50，调息就是始终留意着观察呼吸，逐渐将呼吸的频率降低，将原有的粗重呼吸调节为深长的，将胸式呼吸调节为腹式呼吸。其实并不是调节，而是当你观察你的呼吸的时候，它自动变得柔顺了。你不可能通过强制的调节让它变得深长，你越调节它会变得越别扭，越难受，越中断。而当你并不尝试，并不试图去调节它的时候，你只是旁观它的时候，它变得开始放松了。所以我们在以太冥想里面也要类似的这样做。当你在以太冥想里面，你注意到你腹部的温热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去助长它，也不需要去有意的说它一定要旋转或者一定要怎么样，那能量一定要运动，没有必要。你只需要静静的看着，守着它，然后它就自由的发展了。如果你没有对它做任何人为的事，它就没有任何能量的耗散，它就会越来越变得浓缩，越来越变得强大，能量会变得越来越热，这些都是自发的现象。而那个能量，当那个能量变得更加的旺盛的时候，它注定会有一些运动，你只要看着它，你只要看着这个能量的运动，这一切都会自由的到来。其实最终的冥想就是什么也不做，或者说最终的冥想就是一个彻底的有意识的旁观，你并不需要做任何事。2.51，开悟的曙光发生于对呼吸的超越之际，就是这样的。当你能够超越你的呼气跟吸气，当你能够超越你腹部热量的运动，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就成为了那个第三个东西，超越于呼吸，超越于能量的第三个东西。随着你的超越的加深，你突然间觉得你几乎超越了一切，超越了所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东西。这个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你莫名其妙的就在某种源头的明亮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碰触到你，没有要求开悟，但是开悟自动的发生了，你自然的已经在最终的超越，也就是开悟里。如果你要求那个开悟一定发生的话，它永远不没有可能发生。你在追求它，你在追求它就是最大的打扰，这说明你还在运动，还在造作。如果你什么造作都没有了，你只是静静的旁观，就像一个老人看着一个孩子在玩耍一样，你看着他们在玩耍，在旁观，你看着呼吸，看着丹田的热量，让他们去运动，让他们去玩耍，你像一个老人一样远远的看着，突然间你就回到了睿智的源头，一切都是在不行动当中才可能真正的实现。2.52，常人粗重浅乱的呼吸，在经过调身调息以后，遮蔽心灵的内在面纱便会除去。2.53，同时心灵的禅定力会跟洞察力便会出现。这就是刚才讲的，你真正成为一个洞察的人了，那么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够打扰到你， 你的超然的洞察、超然的觉知本身就是一种定力，它意味着某种真正的无相的定力，它是没有出没有入的。你可以睁着眼就能够一直安住在这种超然的定中，这种超然定不仅仅是安静的止的定，它也有观的成分，它是一种洞察，所以它是一种止观双运的能力。这跟纯粹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纯粹的止的禅定是有区别的。在初禅到四禅的这个禅定里面，它是一个彻底的安静，彻底的止，但是它没有观。而我们这里瑜伽经里提到的这种禅定是禅定加上洞察，它有观的成分，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真的回到那个源头，心灵的源头。你纯粹是用初禅到四禅止的力量，你还是回不去的，那个止迟早有一天会出来，你不可能在禅定里无休止的做下去，你还是会有出定的那一天。而当你的止加上洞察力加上观的话，就不存在出跟入了，你可以随时随地在这个止观里面，你的超然本身就是禅定，你的超然本身就是洞察，它是一个可以跟现实生活完全合一的经验。你不需要闭上眼睛你才能这样做，你甚至可以在讲话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如果你足够的深，你甚至能够在睡觉的时候也这样做。就好像瑜伽经里提到的，真正的瑜伽行者，一个成就者，一个能够在睡眠里保持清醒的人，甚至到最后，甚至连睡眠你都能够保持同样的洞察、同样的有意识跟禅定。2.54，当从外界和感官对我们干扰跟纠缠中抽离出来时，我们即进入到意识的深处。这个时候你自然能够超越所有感官的刺激跟影响，无论那个刺激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当你拥有了超然的能力，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够打倒你。感官的刺激有时候很迷惑，你有可能有一个非常深的爱的情怀，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容易爱的人也特别容易恨，因为他的爱仍然是属于感官的，而真正的爱只有在超然中才有，而在超然中的爱有时候并不显得那么热情，有时候在超然中的爱反而显得很平静，但是那仍然是充满的爱。而一个感官的爱往往显得非常的有强度，非常的温度高，但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感官化特别强烈的人，他也很容易恨，他恨的速度跟他爱的速度会一样快。所以别被你的感官所迷惑，无论你在感官当中经验到多大的快感或者多深的伤痛，他们都会过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吸毒的人，他们在那一刻会经验到强大的快感，来自感官的、来自毒品的快感，但是一旦那个毒瘾的作用过去，他们会承受等量的痛苦。所以吸毒的人往往很难摆脱那个痛苦的打击，他们会再一次忍无可忍的去寻求毒品，以让他能够摆脱那个痛苦的纠缠。但是如果足够聪明，应该摆脱这两者。无论那个感官的快感是多么的强烈，你应该清楚的洞察到它只是暂时的现象，它迟早会过去。无论你面临的痛苦是多么的强烈，你也应该知道它迟早会过去，而且它并不会在你身边待太久的。当你拥有这样一份洞察力，意味着你的意识已经来到了生命的深处，你真正的来到了某一个超然的点。2.55，从此助感官就会彻底的成为 最终者跟最高者彻底的为最终和最高者服务，这个时候你已经超越了感官，而当你超越了以后，这些感官反而能够成为你的仆人，他们能够开始服务你。禅宗一些伟大的禅师，他们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感官的功能。我记得禅宗里面马祖禅师是非常善于打骂人的，但是他的在他的最深处，他完全没有动怒，他一丝一毫的这个憎恨都没有，他甚至有的时候会突然间踹那些旁边的侍者，而且他这个一脚上去并不是很轻的，是很重的。记载里面提到，他曾经多次把身边的那些小门徒踹得昏倒，可见他这一脚的分量有多重。他以这样的这种霹雳的手段来打开那些追求者的大门。曾经有一个远道而来的僧人拜在马祖门下，问他，我千里迢迢来并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一件事，请你告诉我西来祖师的要传授的最终秘密是什么。话音未落啊，马祖就是一脚把他立刻踹晕，这个下手很重。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据说他已经开悟了。所以当你成为最高者，当你融入了最高的源头，你甚至可以运用所有低于他的这些仆人，所有的感官，所有的愤怒，现在都可以像演戏一样表演出来。所以密宗就有各种各样的大力金刚，那些大力金刚在密宗的教义里也是佛菩萨的化身。你很难理解一个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竟然会化现成马头金刚啊，他的形象是魔鬼般的，很恐怖的形象，提着骷髅。当你成为最高者，你甚至可以用所有负面的东西，他们可以被正面的利用，甚至恐惧跟愤怒都可以被正面的利用啊。好的，今天的瑜伽经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